今天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
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至八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一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读经完毕。
下面请胡瑞平传道正道，他正道题目是常连于树。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又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了，我们就发现这个日子过得很快啊。去年将近年底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圣诞很快很快就来了。我正在想着很快就来的时候，我们突然就发现圣诞过去了，不但是圣诞节过去，因为就这么一两天，然后马上新年也跟着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日子太快太好过了。每年到了年总税收的时候，我们都会常常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要在新的一年要立下一个新的雄心壮志来，这是我们常常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我们立下这个雄心壮志的时候，同时我们就要喊出一些豪言壮语来，喊出一些响亮的口号来，这是我们平常在习惯做的一件事情。我想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最大的一件事情倒是莫过于生命的建造，而不在乎这个口号怎么的响亮。那讲到生命的建造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在圣经里边圣经里边常常是用葡萄树、用无花果树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来形容我们基督徒。当主在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个葡萄树的时候，他是用那个葡萄树和葡萄的枝子的连接来表明，就是我们信徒和主的连接的关系，那是一个生命的连接生命的连接。所以今天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当初就是我刚刚信主的那一年，神就把一幢房子塞到我的手里来，然后在这幢房子的后边的花园里边有一棵无花果树，有一棵葡萄树。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嘛，我还不懂。然后我就看圣经发现在圣经里面原来它是用那个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来形容我们基督徒，来形容我们和他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所以我就在那里观察，我就在那里看，我就发现了那些事情当我仔细去观察的时候很受启发，因为发现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把一些特性放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里边，和我们基督徒有很大的连接的关系，是显明了基督徒的一些特性。所以今天我就在这里跟大家讲一讲葡萄树的故事。葡萄树的故事，葡萄树是每年春天的时候它开始发芽生长了在春天的时候它开始了，它会长出很多的枝子来，会长出很多枝子，非常的茂盛。它长出来以后它会开花，但是它的花非常的小几乎看不见，它的花开得非常小因为很多，它有 一串一串出来了，然后呢很多又很小很小，小到你没有办法去欣赏。所以葡萄树开花它不是为了给我欣赏用的不是给我欣赏用的 葡萄树的那个枝子它非常的细小，非常细小，它也不结实。因为它细小不结实，你所以你不能用它来做什么材料用的。它不是什么像别的木材呀、什么，它不能做这些材料用。当它的枝子长出来以后呢，它有的枝子就结果子，一串一串会结果子的。有的枝子呢，它就是不结果子的。那不结果子的枝子，你再怎么你去施肥什么，因为那是施肥是整棵树的事情，所以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它就是不结果子。那它有什么用处呢？它毫无用处。所以当葡萄树的枝子长出来以后，它慢慢就开始结果子了。等到它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查看，把那一些不结果子的枝子要把它剪掉，因为你 不剪掉它也在那里要抢养分，所以要把那些枝子剪掉，使那些结果子的枝子它长得更好，长得更好。那么当你把那些结果子的枝子留下以后呢，你仍然同样你会发现那些枝子，有的一根枝子上面它结了好几串葡萄，有的它只有一串甚至不大。那么头上很长的一段没有用，你怎么办呢？你就需要把它剪掉它。当你把它剪掉以后呢，它就不再往前长，但是它后面的葡萄会结得比较好，会结得比较大。除了葡萄和葡萄的加工品，那些酒啊、葡萄干啊那些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以外，给我们带来一些享受以外，好像没有什么别的副产品，我想不出，我不知道。所以葡萄树它上面结果子，葡萄和葡萄的加工品，它们都是非常有营养，非常有营养，它是供给人享受用的啊，供给人享受用的。那么当你要把葡萄做成酒的时候，你必须把葡萄压碎了，把它酿造了，你才能做成酒。那么做成酒干什么用呢？是给人带来享受。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哎，酒是给人带来享受的。甚至于保罗还曾经告诉提摩太说，你的胃不好，你可以稍稍用一点酒，你看他还稍微带那么一点治病的功效。所以我们就发现，原来葡萄它的就是新鲜的葡萄水果和它做成的葡萄干和它压榨成的酒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啊，带来很多好处。尤其今天我们对好像葡萄啊，对葡萄干还是一般，很多人对酒好像非常的欣赏，因为它是把葡萄压碎了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喜乐。当那个约翰福音里边那个耶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人间的喜乐是太有限，但是神所带来的却是更好更美的喜乐啊，更好更美的喜乐。在我家的葡萄树边上有一棵枇杷树，那都是水果树啊，那是很好，对不对？但是因为两棵树靠得太近了，所以呢枇杷树上的枇杷结得很小，葡萄树上的葡萄是酸的，你简直没有办法去欣赏它，它从头到尾就是酸的，你不知道怎么去吃它好。所以我就发现，哎，当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就在那里互相抢养分，当他们互相抢养分的时候，就两棵果树都没有办法结好。那个葡萄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它长出一个葡萄架搭了一个葡萄架很大，但是对我来说我就不想要这个葡萄架，因为后边我想把它这个架子拆了搭成一个那个遮阳的一个盆，所以我就决定把那个葡萄架给拆了，把那棵葡萄树给锯断了。我没有连根刨，我把它从中间把它锯断了。当我把这一棵葡萄树锯断的时候，我突然明白过来，原来当我把这棵葡萄树锯断以后，葡萄树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它是空的，它中间是空的。我把这个树锯断，从葡萄树的下边 从中间的孔里边很快速的不断的冒出它的汁水来，好像往外冲一样。我突然明白，原来整棵葡萄树并不是枝子在那里吸取养分，而是葡萄树在供给这个枝子。所以当我把这棵树锯断以后，我才能够知道说，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根拖着枝子，而不是因为枝子连接着根。所以这就是我在葡萄树，当我把它锯下来以后，当然锯下来以后这棵葡萄树就结束了，我所能够看见的就是在这里了。所以要多结果子就怎么样呢？就必须要修理啊，就必须要修理了。那么怎么样修理呢？就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连接在真葡萄树上。在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就是那棵真葡萄树，是父所栽种的。什么叫真葡萄树呢？真葡萄树的意思是说还有假葡萄树，因为有假的所以才会有真的嘛，对吧？所以当主说他是真葡萄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哦，原来还有假葡萄树。当我讲说到假葡萄树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来主说的话啊，就在约翰福音前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前面，他讲到，他说因为在这个世界的王降道，他在我的里边一无所有。他在那里讲到是仇敌撒旦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假葡萄树所指向的就是那个仇敌撒旦，就那一个魔鬼。但是弟兄姐妹，他虽然是假的，他也是假扮成葡萄树，那有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打扮成光明的天使，对不对？这就换一个说法就是这样了。 OK， 那如果是别的树，如果是一棵坏树，那我们一看就知道，我们马上就知道说要拒绝它，因为它是坏树，它的果子是坏果子，我们马上就知道说我们不接受它。如果明明的叫你说你不要信耶稣，你一听就知道这是错的，你一听就知道我是要拒绝他的，很果断，我就不要了。但是假葡萄树却不一样，假葡萄树是具有欺骗性，它是具有欺骗性的。他所告诉你的，他是打着光明的旗号，所以他所告诉你的似是而非，他所告诉你的你会发现好像很有道理，好像对我有好处，这是他的欺骗性。我们知道历史历代这些都有异端，就是从基督教里面出来的，他们就是假葡萄树，他是引导信徒是走向偏路的，而且呢越偏越远。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就知道他也打着信耶稣的旗号，但是他却把人领到坑里去，他自己也是掉在坑里，但是跟的人就一起掉进坑里去了。在今天这个时代，假葡萄树就更具有欺骗性，因为它都是冲着你所认为好的，它都是冲着你所喜爱的来告诉你。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身体当然好，我们要侍奉神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身体，我们才可以侍奉神嘛。所以你健康欠佳是不是好啊，来练瑜伽，这就是今天的假葡萄树来欺骗的。他告诉你说是为你好，他告诉你说是为了你更好的侍奉神嘛，但是那背后的意思却常常是引导你走向偏路。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是要连接在真葡萄树上的啊，要连接在真葡萄树上。那么在葡萄树上并不是所有的枝子都会结果子啊，不是所有枝子都会结果的。就说他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要剪去。我们就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太多这样的例子，在今天这个世界，在今天的教会，我们照样可以看见许多的例子。在旧约中多处的地方用葡萄树来形容以色列人，表明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当他们蒙了神的 恩召，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就开始拒绝神，他们就在那里啊抵挡神，然后他们就在旷野漂流。就在旷野漂流的过程中，这一些神所拣选的子民都倒闭在那里，因为他们不结果子，声称他们为自己的子民，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因着他们不愿意接受，所以这些枝子就被剪去了。他们本来应该结果子，本来应该显出和这个世界的不同，但是我们实在是发现他们太糟糕。所以当我们发现不结果子的时候，他就是不结果子，但是不结果子却不能再连在树上，神就把它剪掉。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做不到，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因为在当时的时候没有圣灵住在他们的里边，没有，所以他们不能结出果子来。也许照着我们今天想，我们想还情有可原，但是在这里说凡属我不结果子，这个话是耶稣说的。当耶稣基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就不单单是说过去的了，他说的是以后的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就是我们耶稣的信徒，是指的是已经在基督里边的人。换句话说，今天我们都是有圣灵住在里边的基督徒，主已经给我们加添了能力，给我们预备了条件。那如果我们还不能结出果子来的话呢，我们就没有任何可以推却的理由了，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神已经把这个能力放在我们的里边，我们还说不能，不是主不能，是我自己不愿意。当我不愿意的时候，有谁能够有办法呢？谁也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如果我不肯放下自己的爱好，如果我是 宁可要满足我自己肉体的需要，那我就只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我们常常说万物生长靠太阳，所以如果我不生长是因为我不接受光照，如果我不接受光照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好好生长。而之所以不接受光照，是因为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一切的事情，许多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推却到神的身上，许多事情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关系，自己的关系。然而主还是有怜悯的主，我们的神还是有怜悯的神。他看见一棵树不结果子，他还给他机会，松松土施个肥，再给他机会，如果再不结果子就要砍掉。主还是怜悯我们，还是给我们机会，但是仍然有一个条件，是要结果子，还是要结果子。等到真正的到那一天，真的等到要砍掉的时候，是后悔莫及的，是后悔莫及。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只好说哀哭切齿了，哀哭切齿了。有的枝子它是结果子的，但是结果子的枝子它还要经过修剪，因为经过修剪以后它就可以结得更好，它就可以结得更好。有的枝子它结果子很多，并且结得很大，有的枝子它结得不多，那结得不多，它多余的地方就会妨碍那结果子的地方它的生长。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一些没有用的东西，虽然同样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同样也许我觉得很好的东西，但是对于主来说，对于我们结果子来说是没有用的东西，我们就要把它除去掉，就要把它除去掉。当然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在修剪的时候一定是会有痛苦的，这一刀剪下去嘛，哪能不痛苦，一定痛苦的。但是这个痛苦对我们实在是有好处，有时候我们要需要接受神的管教的，但是神的管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为了我们成长的更好。 所以这都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他既然这样的告诉我们，我们所要做的就是预备一个心来接受神的管理，来接受神的管教。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那里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了，就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度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那为什么呢？是为了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啊，得以完全。预备什么呢？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行善，但是我们却要有一个预备，叫属神的人要得以完全。我们在完全的状况下，我们所行的善事是对的，是正确的。我们在不完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行善事，我们也会行善事，但是会有不同的状况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在这里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神的道可以接近人的心，神的话可以接近人的心，教导人学义往前走。换句话说，对我们来说，读经祷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第一，一个基督徒他得救以后，如果他要脱去过去脱离过去一切的缠累，他要放下过去的那一些包袱，我们就需要有神的话语来装备自己，我们就需要读经祷告，要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要成长起来，让我们自己和神接上一个关系。而接上这个关系，我们要依靠的是神的话语，依靠是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东西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非常有吸引力的，是我们所看为美好的，是我们所看为美好的。当我们把它看得多了，当我们把它看得重了，我们就会迷上这些东西啊。一旦你迷上这些东西，我们就好像有点拔不出来一样，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基督里边好像不能好好的成长了，好像不能好好成长。所以在那样的时候，我们哪怕读经，我们心中思念的也许还是那些东西，我们祷告，我们也为着求这些东西而祷告。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的成长，我们的结果子，事实上就有了一个拦阻，我们就不能好好的来成长。所以我们应当做的是，我们放下自己的那些缠累，我们把神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就是我们平时的每一天，不单单是说星期天我们来教会崇拜的时候，不单单是说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哦，我们在那里查考神的话语，而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都是用神的话来作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指导，用神的话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所以这是刚才我讲的这个第一点，我们要多结果子，就必须要经过修理。那第二点就是，如果要连接在树上，要连接在树上，我们才可以结果子。我们结果子的原因就是因为连接在树上嘛。如果不连接在树上，这个道理我们很容易的就能够知道了，我们想都不用想，我们就知道，当然了，如果从树上拿下来，我们一定是不结果子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藏在我里边，那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说藏在我里边，但是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说住在我里边。那藏在我里边和住在我里边还是有一个区别的，还是有个区别的。说藏在我里边，那意思是说我们信主了，我们接受他救恩了啊，我们得救了，我们就是在基督里边，我们就是在基督里边，这是我们和神的一个生命的连接，我们和他有关系了，我们和他接上了，我们接受神生命的供应，我们才可以成长。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切，我们解决矛盾都是以神的话为基准。但是住在里边是不一样，住在里边就是 在我们过去啊，在我们过去就是学徒跟师父的时候，是要和师父住在一起的。住在一起不单是跟他学手艺，不单是学他的那些道理，我们更是学他的行事为人。跟师父住在一起的时候，是师父的一举一动他都成为我的样式，他都成为我学习的榜样。所以主的门徒他要跟随主的时候，他就问主，你住哪里？门徒要跟随主，真正做他的门徒是和主是住在一起的。住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要在平时的生活中一举一动他的思想言行都是要跟着来学，跟着都是要照着来做的。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平时的待人接物啊，我们的行事为人，哎，就跟我们的师父一样了，就跟我们的主一样了。当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定会结出一个果子来。这样的一个人，跟主一起同行的人，他一定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在马太福音七章那里，他告诉我们说，凡好树就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所以今天我们所跟随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真葡萄树。那我们跟着这一棵真葡萄树，我们就一定是会结出葡萄果子来，是一个好的果子，一个好的果子。所以我们必须什么呢？我们必须要住在主里边。当我们住在主里边的时候，我们才能和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才能结出真正的好果子来。主说，人不藏在我里边就会枯干的。有的人以为我只要信主就可以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其实在主里边和住在主里边这个区别就是在这里。当我信主以后，我以为我信了主就可以了，这是当你信了，你真的相信了，你是在主里边。但是你以为我这样就可以了，那就只是在主里边，还并不是真正的住在主里边。一个真正住在主里边的人，他是完全是与主相交，完全与主相交，言行起居通通都是以主的话语为标准。在这个世界，他有许多的不同的标准，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许多的说法，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通通都不成为理由。我们的理由就是以这个世界的人，以这旁人来看，我们和世人有什么不同，我们和世人有什么不同。如果他们都认可，那么我们和他们不过是一样，也不过是一样。那如果我所结出来的果子所显出来的和大家都是一样，和这个世界都是一样的，那我就要思量一下，我所结的到底是什么果子，我所认可的又到底是什么。所以要叫我显出不同来，就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和世人的不同，和世人的言行不同，和世人的思想不同，和世人的世界观价值观都有不同，都有不同。我们说要住在主里边，我们要做到这一切，我们不可能说100%做到，这对我们来说好像很难很难，但是多少都应该有一点啊，多少都应该有一点。不但是有一点，而且应该是什么？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换句话说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断地成长起来，不断地成长起来。如果我觉得今天我还有时间，如果我觉得让我先享受一下，哎，这个世界有很多美好东西，如果我这样想，如果我这样做，我就会像离开这个葡萄树的枝子一样，我会枯干的，我会失去这个生命的，会失去这个生命。当我失去这个生命的时候就麻烦了，因为主说这个失去的人，这个枯干的人要被人拾起来放在火里烧了，放在火里烧了。所以我们说要结果子，因为连接在这个树上， 而我们结果子呢，之所以我们连在树上能够结果子，不是我们自己有多好，不是我们自己到底有多少的那在那里啊，在吸取养分，而最重要的是主在供应我们，是主在供应我们。当我发现那个葡萄树是它从根基里边它不断地涌出那些汁水的时候，我知道说我之所以能够成长，是因为主在牵拉着我的手，是因为主在完全地供应我。所以当我和主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只要我心中愿意，我有一颗愿意的心和他连接在一起，我就不需要担忧结不结果子，我只需要担忧的是我自己是不是真的在那里把自己完全的连接在主的里边。所以我就知道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在争取什么，在努力做什么，而是主在主动，他自己不断的在供应我们，使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人就得到从神来的赐的福分，而我们的父神他在天上，他就要得到当得的荣耀。我们说住在主里边，或者说活在主里边，与主同行，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嘛。能够做到多少，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这是没有办法勉强的事情。但是无论是多或者是少，我们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都一定会向我们的神来祈祷，向来祈求，求他的来帮助，求他帮助，求他来看顾保守我们。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大家只要遇到难处都会有这样的做法。平时我的祷告无论是多是少，当我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一定会祷告。所以在这里主给我们有一个应许，在这里主给我们有一个应许，这一个应许就是他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哎，这个应许很大了，这个应许很大了，他没有说一个什么范围，他说只要你们愿意，凡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了。我们愿意的太多了，我们想要的太多了，这一切所要的都不是问题。我们相信主应许我们的，他一定会成就的。但是在这个应许前面，我们不要忘记了，在这个应许前面是有一个条件的，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们若藏在我里边，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边。换句话说，当我们在那里，我们有许多愿望，我们有许多要求，我们有许多想要求的时候，我们的根据是什么？我们所求的根基是什么？我们所求的根基就是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是在主里边，因为是神的话在我们里边，所以当我们求的时候，是应该根据神所给我们的话语，根据神所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条件，虽然这个应许很大很大，但是所有一切的大都是在基督里，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范围。所以一个住在主里边的基督徒，主的话一定也在他的里边，因此他就能够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神所要的是什么，他也知道神不要的是什么。这样当我来祈求主的时候，当我向主来祷告来祈求的时候，我就知道哪一些话，哪一些事情是我可以求的，哪一些事情是我不需要求的，因为求了也是得不着的，求了也是得不着的。我的祈求，我的祷告是根据我对神的认识，根据我对神话语的认识，根据神的心愿来祷告祈求。当我这样求的时候，只要我一祷告，只要我一祈求，神就给我，神就给我。当你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祷告的愿望越来越大，你就会发现你向着神的信心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你所祷告所求的主都在那里成就，都在那里，你就知道神在听我的祷告。所以住在主里边与主相交，就是我们祷告蒙成就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要我们的祷告合乎主的旨意，是必须要住在主里边，与主相交，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一切神都会垂听。当我们祷告一切的事情能够蒙成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两个条件，一个就是我们住在主里边，有神的话语住在我们的里边，那么我们就需要祷告和读经相配合，因为神的话语就是在圣经里边，所以我们需要读经。我们有了神的话语，我们照着神的话语神的意思去祷告，就是我们的祷告和神的心意就被神来成就。这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我们读经祷告是缺一不可，是我们必须要的事情。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多结果子，一定会多结果子。所以我们就发现多结果子怎么样呢？多结果子我们就会使父神得到荣耀，得到荣耀。而荣耀是神的专利权，荣耀是神的专利权，是神生命的彰显，生命的彰显。当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因着顺服父神，结果他在这个地上就活出了神的生命，结果他在这个地上就荣耀了神，荣耀了神。他最大的荣耀，最大的彰显，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是他最大的顺服，这是他最大的顺服，这是他最大的生命的彰显，也是他使父神得到荣耀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如果能够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多活出神的生命来，我们也照样可以使父神得到荣耀。父借着子的工作，那救赎的工作，父得着荣耀，照样父借着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我们照样也是使父神要得着荣耀。同时这些果子又同时显明，显明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现在是新的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新年的时候说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愿望，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志向。我想对我们来说，或者说从我自己开始，对我来说，新的一年一个最好的一个盼望，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我的生命要有成长。连接在葡萄树上，使生命得到彰显。今天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有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是一个有圣灵管制的人。如果果然我可以被圣灵来管制，我就靠着圣灵，我就一定是可以常常连接在葡萄树上，我就可以住在主里边，我就可以接受神的管教，神的修理，哪怕是痛苦，我知道是为我好，我知道是为了我的生命的成长，生命的造就。虽然经历这些痛苦，却要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这样一个心智，使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边，我们都可以结出更美好的生命的果子来，好叫我们荣神一人。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就是那真葡萄树。今天主，我们实在是已经被你连接上这个葡萄树上了。主，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常常的住在你里边，我们愿意接受你的管教，我们愿意接受你的修理，无论会遇到的是什么，为的是叫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为的是叫父神因为我们而得着荣耀。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名感谢祷告，阿们。